消失秦刚又出现了。2026年3月，香港媒体报道，前中国外长秦刚被贬为副部级，提早退休。还有人在北京的音乐节或者书店撞见了他。把时间往前推三年，2023年的春天，他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57岁，国务委员，中国最年轻的副国级领导人之一。他出门坐专机，对面坐着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那个时候，谁会想到，这个人会在短短几个月后突然人间蒸发？今天，我们来解读中国官场近十年最离奇，一桩充满桃色绯闻的政治大案。双面逢迎。回顾秦刚后来的场声势狂飙，必须把时间线拉回到30多年前，去解读他最初的升迁之路。1966年，秦刚出生在天津，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这个学历在中国外交界算不上顶配。你去看中国历任的顶级外交官，很多人有着极其鲜明的贴身翻译背景，他们大多是北外或者是外交学院一路出来的尖子，20多岁就进了翻译系统，直接在最高领导人身边做翻译。这样的人起跑线就不一样，而秦刚没有这种光环，他也没有显赫的红色家族血统。网络上关于他的家世流言千奇百怪，有人说他是中共元老博古的外孙，有人说是前人大副委员长李铁英的儿子，但这些全都是捕风捉影，完全经不起推敲。1988年，秦刚大学毕业，他接到的第一份工作任命是去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当一名中文秘书。这是个什么单位呢？它就是一个给驻京的外国使馆和新闻机构提供后勤保障的外围机构，给外国人办办签证，搞搞接待，修修水管。这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官。如果他真像传言那样出身顶级权贵家族，怎么可能被扔到这种边缘单位做整整4年冷板凳？一直熬到1992年，秦刚终于跨进了中国外交部的大门，他被分配到了休斯，当了一名最底层的随员。从这一年开始，他开始了漫长的官场攀爬。外交部一直是个很讲资历也很讲出身的地方，人都很聪明，学历也都很漂亮，但真正的往上爬的人往往不只是靠业务能力。对很多普通出身的外交官来说，最难受的不是工作辛苦，而是你干着干着就会发现，有些位置好像从一开始就不是给你留的。你没有逆天的运气，没有通天的背景，天花板肉眼可见。在长达10几年的时间里，秦刚就像这台大机器里最普通的一颗螺丝钉，他在外交部休斯和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之间来回打转，随员、三秘、二秘、副处长、处长，最后熬到了驻英使馆的参赞。他吃透了一个普通外交官该吃的所有的苦。按照这个轨迹，他大概率会在一个司局级的位置上干到退休。但转折点在2005年出现了。这一年，39岁的秦刚突然被调回国内，直接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任外交部发言人。在论资排辈极其严重的外交部，一个常年驻外的中层干部突然被提拔到曝光率最高的核心岗位，在背后自然少不了推手。这就引出了秦刚政治生涯里的第一个关键人物，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李兆新。坊间一直传闻秦刚是李兆新的侄子，这当然是个谣言，但李兆新确实是秦刚真正的政治伯乐。李兆新看中秦刚是因为两人的行事风格高度契合。在那个全中国都在强调韬光养晦，外交部被网民嘲笑为抗议部的年代，李兆新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异类。李兆新的作风极度强硬，他在驻美大使和外长任期内，面对美国和日本的施压，经常发表极具火药味的言论。当时他被称为中国外交界鹰派代表。强硬的外长需要一个风格匹配的扬声器。外交部新闻司不养闲人，李兆新更看不上那些只会低头念通稿的传统发言人。他需要一个反应机敏、言辞犀利、敢于在发布台上和西方记者当面互怼的人。李兆新在秦刚身上就发现了这个特质。站上发布台的秦刚 迅速展现出了极具攻击性的个人风格。他面对外国记者的质问，时不时反问、冷笑，或者使用民间的大白话进行嘲讽。他完美地执行了李兆星需要的乔林姿态。靠着充当李兆星的锋利喉舌，秦刚拿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成功进入了司局级的高级官僚序列。2010年，秦刚再次被派往英国担任公使。他以为自己这辈子的巅峰就是个司长了。但他遇到了人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宏观政治变局。2022年，习近平接管了中国最高权力。随着最高领导人的更迭，中国的外交路线迎来了历史性的拐点。过去几十年被定下的韬光养晦基调被彻底废弃。习近平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中国必须在国际舞台上走向前台，面对西方的指责必须迎头痛击。中国的外交必须展现出一种强硬、敢于亮剑的大国姿态。在中国，这被叫做大国外交，但西方媒体后来把它叫做战狼外交。战略路线一旦切换，整个外交系统的用人标准就必须跟着换。最高层迫切需要有人敢于在全世界的镜头前替自己释放强硬信号。这个时候，高层注意到了秦刚。秦刚在2011年已经调回国内担任新闻司司长。刚才我们提到过，他早在李兆星时代就已经熟练掌握了强硬回怼的技巧。别人还需要时间去适应新的战狼剧本，秦刚根本不需要适应，他直接本色出演，甚至加大剂量。这就有了后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名场面。2014年，外国记者质疑中国军费上涨，秦刚直接在台上回怼，中国人民解放军绝没可能只端着红缨枪当童子军，那样的话谁来维护国家安全？奥巴马高调宣称美国要继续领导世界100年。记者就这个事情提问，秦刚冷笑，他嘲讽道，看来当世界老大的感觉不错，我不知道在国际关系中有没有能够预测未来的章鱼保罗。他当场背诵过秦论，把仁义不思则攻守之势异也这句话砸向了美国，暗讽美国霸权迟早崩塌。这些极具攻击性的画面迅速传遍全球，很多人觉得秦刚性格张扬，情绪失控，但你根本没看懂集权体制的运作规矩。在这种岗位上，发言人的情绪其实很难说完全算个人的，你可以说他有个人风格，但这种风格能够长期保留下来，本身就说明他至少没有偏离上面的容忍边界，甚至就是上面要求的某种表演。秦刚心里肯定明白，他的主要受众根本不是台下的西方记者，他所有的动作都是做给中南海里的习近平看的。他是在用最赤裸裸的强硬态度向最高层表忠，你想表达的愤怒我替你骂出来，你指哪儿我就打哪儿。这套向上管理的操作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最高决策层彻底记住了这个好用的技术官僚。但这仅仅是引起了注意，真正让他打通最高权力核心圈层的是接下来的一个最关键的跳板。2014年，秦刚转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礼宾司是整个外交部距离领袖最近的部门。国家最高领导人出访国外的每一个行程，下飞机走几步路，会谈时的座次安排，甚至宴会上的菜单，全部由礼宾司亲自把关。在这个位置，秦刚展现出了他极其可怕的双面性。他在新闻发布台上是气势汹汹的战狼，但到了习近平身边，他立刻化身为最细致、最恭敬、最万无一失的贴身管家。干过礼宾司的人都知道，这会儿极其折磨人。领导人的一个微小的眼神不悦，礼宾司长就要承担全责，但秦刚干得如鱼得水。我们来看一个极其疯狂的例子。2015年，习近平对白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秦刚作为礼宾司司长带队提前去首都明斯克打前站。习近平接下来的行程中有一个是参观卫国战争博物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秦刚居然在凌晨2点强行要求白俄罗斯方面打开大门，他带着手下亲自进去踩点，而且再不是走马观花，他们在空荡荡的博物馆里 用脚步丈量领导人要走的每一寸路线。一帮人甚至站在楼梯上一步一步的数台阶，最高领导人走到哪一级台阶，几点几分钟背景音乐必须准时响起，领导人走到哪幅画前面，停在哪个具体的位置，视线角度才是最好的。秦刚把所有的接待细节强行精确的厘米和秒，哪怕到了后半夜，秦刚还会把白俄罗斯外交官从床上叫起来，反复确认一个在外国人看来极其无聊的微小细节。白俄罗斯人觉得他简直疯了，但在秦刚眼里，这根本不是什么外交接待，这是一场绝对不能有一丝差错的政治工程。他极其清楚自己的权力来源，他在外国记者面前再怎么傲慢，只要转过身面对那个掌握生杀大权的最高领导人，他必须展现出极其极致的臣服。这种极其扭曲但又极其精准的伺候，彻底击中了最高权力的软肋，这让习近平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个人信任。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吗？秦刚的夫人叫林燕，在中国官场想要彻底锁定最高领导人的信任，仅仅靠前台的工作卖力远远不够，很多时候你还必须打入他的私人生活圈子。这就引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枕边风路线。而海外媒体披露，林燕和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建立了一种极其亲密的私人关系。林燕经常以私人身份去探望彭丽媛，她甚至亲手制作手工月饼送到彭丽媛的府上。我觉得这几块手工月饼的政治分量恐怕远远超过了秦刚在外交部熬夜写出的100份政策报告。在深宫大院里，第一夫人对某个官员家属的好感往往能直接影响最高权力的人事判断。或许正是彭丽媛在最高领导人耳边的一句肯定，彻底打通了秦刚通往副国级的最后一道大门。前台秦刚靠着强硬作派和贴身伺候赢得了最高领导人的业务信任，后台林燕靠着闺蜜路线拿下了第一夫人的感情分，夫妻俩一明一暗算是把路走全了。当时的外交系统内部绝大多数人依然认为秦刚顶多能混个副部级，因为他得罪的人太多，没有任何横向的人脉。然而所有人都低估了当今中国官场的根本性变化，在绝对的最高权力面前，智力和群众基础一文不值，皇帝的信任就是唯一的通行证。坐上火箭的门徒，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击碎了外交部运行几十年的常规。2021年7月，中美博弈进入了极其凶险的深水区。前任驻美大使崔天凯退休离任，当时的宏观背景非常恶劣，中美刚刚在阿拉斯加经历了一场极其火爆的战略对话，双方在镜头前剑拔弩张，同时贸易壁垒高筑，科技封锁全面收紧，华盛顿变成了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中国最高决策层需要派一个人去填补这个真空，他们挑中了秦刚。秦刚以中国第七任驻美大使的身份降落在华盛顿，很多西方媒体和政客当时做好了准备，他们翻看秦刚以前的发言时的录像，认为中国派来了一支最好斗的战狼，他们预判秦刚会在华盛顿大声咆哮，四处出击。秦刚随后的举动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像是彻底换了一副面孔，他脱下了笔挺的深色西装，穿上了夹克，去了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州，然后爬上了一台绿色的拖拉机，满脸笑容的和当地的美国农场主合影。他去了华盛顿的 NBA 球馆，他站在场边像个普通球迷一样投篮，他甚至跑去加州钻进一辆最新款的特斯拉电动车，他和马斯克坐在一起谈论科技改变人类的未来。你看懂秦刚这些动作了吗？这绝无可能是他个人的随性发挥，这是他向上级展示自身工具价值的最关键时刻。最高领导人派他去美国根本不是让他去吵架的，当时的国内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高层需要争取时间，他们需要稳住中美关系的底线，防止双方彻底脱钩甚至走向军事冲突。秦刚极其精准地领会了这个意图，他用行动向中南海证明了一件事，自己执行力强到可怕，弹性也大，最高层需要向国内释放民族主义情绪，需要硬汉， 他就能站在发布台上对西方记者冷嘲热讽。最高层需要向美国释放缓和信息，他就能立刻收起獠牙，跑到美国农场里去微笑，去和资本家谈笑风生。他没有任何个人的政治包袱，也没有知识分子的那种清高。最高意志指向哪里，他就可以把自己变成什么形状。这种随时可以切换人设，绝对服从指令的工具人属性，正是最高权力所需要的。这份答卷交上去后，最高层极其满意。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中国政治史上非常震撼的一幕。2022年10月，中共召开了二十大，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分水岭，秦刚顺利当选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当时他依然是驻美大使，在中国外交系统的训练里，驻美大使通常是副部级，而中央委员这个职职绝大多数都是正部级及以上的高官，这等于他提前跨进了这个核心俱乐部。但这仅仅是热身。2022年12月30号，秦刚接替王毅正式出任外交部长。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常是在每年的3月份召开，重大的部长级人事任命都会留到3月份的人大会议上集中宣布。但高层等不及了，他们动用了人大常委会的程序，在年底强行切入，提前三个月把秦刚推上了外长的宝座。你以为这又到顶了吗？真正的疯狂还在后面。仅仅过了不到80天，2023年3月12号全国两会正式召开，秦刚被提拔为国务委员。在中国极度森严的行政级别划分中，部长是正部级，而国务委员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实打实的副国级。秦刚由此进入了国家权力的最核心圈层。我们把这三个时间点串起来，2022年10月，2022年12月，2023年3月，短短5个月的时间，秦刚完成了一场政治地位和行政权力的三级跳。如果不对比，你感受不到这种速度的恐怖。就拿他前任王毅来说，王毅是中国外交界绝对的资深元老，干过驻日大使，干过国台办主任。2013年，王毅出任外交部长。王毅在全世界飞来飞去，处理了无数重大的外交危机，熬了整整五年，直到2018年他才拿到国务委员的副国级头衔。再往前看，杨洁篪同样是深耕多年的外交老手，2007年担任外交部长，熬到2013年才升任国务委员，整整熬了六年。在中国官场，副部级到正部级是一道天堑，正部级跨入副国级更是无数高级官僚终其一生都无法触碰的神坛。秦刚连跨两道天堑，只用了不到100天的时间。官僚系统有一套极其严密的内部规矩，它讲究论资排辈，讲究台阶。一个人要在不同的岗位上历练，要平衡各个派系的利益，要在系统内部积累足够的群众基础，你必须一步一步的熬。秦刚直接把这套规矩打破了。他是这次越级提拔释放了一个冷酷的政治信号，现在的官场过去的规矩全部作废，只要皇帝信任你，什么程序、什么台阶、什么平衡通通可以打破，权力可以把你直接从平地拔起送入云端。秦刚享受了这种绝对信任带来的权力快感，但这也给他招来了致命的灾祸。你想想看，外交部内部是一个怎样的权力生态？那是一个绝对的精英堡垒，里面聚集了全中国最聪明也最精通权力斗争的一批人。很多副部长和市局级干部，他们出身外交世家，名校毕业，他们在联合国总部打拼过，他们处理过多边谈判，他们在这个系统里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网络和人脉圈子。现在他们眼睁睁看着秦刚一个资历平平人脉淡薄的人像坐直升机一样飞过他们的头顶，这是一种极其强烈的政治剥夺感。秦刚的狂飙直接打破了外交系统内部所有的利益平衡，一句话，他堵死了别人的晋升通道。秦刚上位之后是我最高层的绝对圣旨，他必定会在外交部内部进行大规模的人事洗牌，他要安插自己的人手，推行自己的意志。在这个过程中，他得罪了整个外交部系统，无数熬了半辈子之力的老官僚表面上对他毕恭毕敬，背地里 所有人都拿着放大镜时时盯着他的一言一行。偏偏秦刚犯下了一个极其低级却足以致命的错误，他在华盛顿留下的一件风流韵事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严重的国家安全危机。致命的风流韵事。故事的女主角叫傅小田，傅小田出场时间的身份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他当时负责一档非常著名的国际访谈节目《风云对话》。很多老百姓可能觉得她就是一个长得漂亮外语好一点的女主持，但如果仔细看过她的履历就会发现这个女人的背景深不可测。她1983年出生在重庆，从北京语言大学毕业后去了英国剑桥大学读硕士，毕业后顺利进入凤凰卫视驻伦敦记者站。几年后她回到香港总部，迅速接管了专访全球政要的核心资源。她坐在摄像机前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谈笑风生，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面对面交锋。他甚至频繁出入联合国总部和各国外交官觥筹交错。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凭什么能撬动全球最高层级的政治人脉？凤凰卫视本身就具有极其特殊的统战属性，它绝不只是一家普通的商业媒体，它其实是中共沟通海内外传递高层特定信号的超级管道。傅小田在这个管道里占据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生态位，能走到这一步仅仅是靠才华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更特别的是2016年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命名仪式，学院把内部的一座花园正式命名为傅小田花园。那年傅小田仅仅33岁。剑桥大学这种拥有几百年历史的老牌名校骨子里极其傲慢，想要在丘吉尔学院这种顶级学院里用一个活人的名字命名一座花园，显然需要极其庞大的资金捐赠，那是至少数以百万英镑计的真金白银。而且这种事情真不是单靠钱就能解决的。即便只说钱，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就算拿着行业顶薪，一年的合法收入撑死几百万人民币，这笔巨额资金到底从哪里来？显然他手里握着来路不明的巨额资本，他能调动着远超自身合法收入的庞大资金，他可以用金钱在世界顶级学府买下地位，他还能用媒体的光环包装自己，关键的是他还游走在中西方权力的灰色交界地带。秦刚遇到的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美女主持，而我们在华盛顿看到了这场致命关系的公开显现。2022年3月，美国首都华盛顿当时的宏观局势极其紧绷，俄乌战争刚刚爆发，美国政府正在疯狂施压要求中国表态，中美关系正处在火山口上。秦刚当时的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坐在火山口的正中间，傅小田带着凤凰卫视的摄制组走进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对秦刚进行了一场专访。这期节目至今依然留在互联网上，你抛开那些枯燥的外交问答，只看两个人的动作细节，他们并肩站在大使馆的楼顶天台上，春风吹过，两人相视一笑。傅小田看秦刚的眼神都拉丝了，妥妥的真爱。两人之间的对话节奏完全脱离了严肃的政治范畴，充斥着极其微妙的拉扯和调情意味。这场采访其实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权力的高速膨胀让秦刚失去了对纪律的敬畏，他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包括这种高风险的地下关系，但他完全低估了一个女人的占有欲和野心。2022年底到2023年年初，秦刚的仕途迎来了大爆发，他升任外交部长并即将跨入副国级的门槛。与此同时，傅小田在美国生下了一个男婴。在这个极其敏感的关口，任何一个有基本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婚外情必须绝对隐匿。中国官场的第一生存法则就是黑箱操作，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庭情况、私人生活属于绝对的国家机密，谁敢把这些东西放在阳光下暴晒，谁就是在找死。然而傅小田做出了极其疯狂的举动，他在国内的微博和海外的推特上都开始极其高调地炫耀自己的生活轨迹。2023年4月，他发布了自己带着儿子返回北京的照片，背景里出现了一架湾流 G650 的豪华私人飞机。要知道湾流 G650 的跨洋飞行每小时的包机成本高达几万美元， 飞至太平洋，直接烧掉几百万人民币。富小田毫不掩饰自己的极度奢华，他等于是在向全世界广播，我拥有极其庞大的财力支持。更致命的动作发生在2023年3月，那个月，秦刚在全国两会上正式当选国务委员，他登上了权力的顶峰。3月19号，这是秦刚的生日，富小田在这一天准时打开了社交软件，他发了一张婴儿的照片，还明确写下了祝孩子的父亲生日快乐。他甚至把孩子取名为 Erkin， 这个名字的发音极其刻意地指向了秦刚的姓氏。以秦刚的级别，他根本不可能离婚，但傅小天显然想强行绑定这位副国级大员，他要向某些特定的人宣示自己的主权。这种极度张扬的做派，在普通网民眼里可能只是一堆不知所云的名媛日常，但在那些拿着放大镜死死盯着秦刚的外交部政敌以及国家情报监控部门的眼里，这些公开碎片信息的含金量就太高了。一个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知名主持人，3月19号这个特定的日期，而 Ken 的谐音暗示来路不明的私人飞机，那些能量巨大的有心人很容易就能搞清楚这背后是怎么一回事。政敌们甚至不需要亲自下场，只需要以存在重大国家安全隐患的名义把这件事情汇报上去，高层就不得不查。秦刚原本试图掩盖的秘密被他的情妇亲手摊在了全世界的办公桌上，最高决策层、内部的政敌、海外的情报机构，所有人同时看到了这段婚外情。而且如果只是一个情人也就罢了，最关键的点是那个拥有美国国籍的婴儿，傅小天在美国滞留期间通过代孕机构生下了这个男孩，而美国宪法规定只要出生在美国领土上，这个孩子就自动拥有了美国国籍，这是一个受美国联邦法律保护的美国公民。而秦刚当时的身份呢，他是中国的外交部部长、国务委员，他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披露着中国驻全球各个使馆发回来的绝密电报，他清楚地掌握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最后底线，他了解中国针对美国制裁的全部反制计划，他知道中俄两国高层互动的核心细节，他的大脑就是一个极其庞大极其核心的国家机密库。从中情局或者联邦调查局的角度看，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他不用搞费劲的渗透，他只需要调出美国代孕机构的医疗合同，这样财政部查一查那架私人飞机的付款账户，然后再追踪一下傅小天在海外的资金流向，就能稳稳捏住中国外交部长的死穴。这已经完全超出了私生活作风败坏的道德范畴。最高领导层提拔他是因为觉得他是一把好用的刀，绝对忠诚，绝对安全，现在高层突然发现这把刀的刀柄上竟然连着美国人的引爆线，一个核心内阁成员竟然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血脉寄托在了敌对国家的领土上，这些体制内基本算是欺君了。突如其来的消失，2023年6月25号，这是秦刚作为中国外交部长的最后一天，也是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存在的最后一天。在官方的报道中，那天一切看起来极其正常。秦刚上午会见了斯里兰卡的外交部长，下午会见了俄罗斯的副外长，他还见了一位越南的外交高官。新闻联播给出了标准的画面，秦刚穿着西装，满脸微笑，他外国代表握手，坐在会议桌前侃侃而谈。外交部的官方网站也准时更新了会谈的通稿，一切按部就班，这完全就是一个大国外长最普通的日常工作轨迹。下午的会谈结束，外国使节离开，这成了他最后的定格画面。随后秦刚整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凭空消失了，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任何内部通报的泄露，他走出那个会议室就再也没有走进大众的视野。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起初大家只是觉得他可能去参加了什么封闭会议，外交部的日常工作还在推进。到了7月中旬，事情走向变得极其诡异，印尼雅加达要举行东盟外长系列会议，这是一场极其重要的区域性多边外交活动，按照惯例作为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必须亲自出席。中国官方突然宣布秦刚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席，由前任外长王毅代为出席。身体原因这四个字一出来，全世界政治嗅觉敏锐的人都立刻闻到了血腥味， 在中国官场的特定语境里，一个副国级的实权大员突然以这种模糊的理由缺席重大外事活动，这往往是政治生命终结的最明确信号。这直接引爆了全网的舆论，各种关于他生活作风和那架私人飞机的传闻开始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疯狂发酵，最后把最极端的压力直接压在了外交部发言人的肩膀上。七月份的每一天，外交部都挤满了来自全世界的外国记者，所有记者的提问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秦刚去哪儿了？他到底生了什么病？他还是不是中国的外交部长？面对这种逼问，台上的发言人毛宁和汪文斌表现极其反常，这两位平时极其精明口齿伶俐的高级外交官彻底失去了平时的从容，甚至连记者问现在中国外交部长是谁，他们都没法直接给出回答。整个外交部几千名精英，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站出来编造一个哪怕稍微圆滑一点谎言，因为在这个体制里，秦刚的去留、他的定性、他到底犯了多大的错，全中国只有一个人有资格拍板。在最高领袖最终指令下达之前，外交部就是一个失去了大脑的躯干，新闻司无权决定外长的命运，他们连编造借口的授权都没有，他们只能硬生生地扛下全世界的嘲笑，用沉默和语无伦次去掩盖系统内部那种极其恐怖的权力真空。这种令人窒息的尴尬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一直到2023年7月2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要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常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例会，他们原本的会议计划根本不在七月下旬，所以这是被强行插入的一次特别会议，唯一的目的就是在法律程序上切断秦刚的外交权利。当天晚上，官方媒体就发布了一条非常简短的文字，宣布免去秦刚的外交部长职务，并任命前任外交部长王毅再一次担任外交部长。从2022年12月30号上任到2023年7月25号被免职，秦刚在外交部长的位置上仅仅做了207天，他创下了中共建政以来外交部长任期最短的历史记录。他用最快的速度爬了上去，用最惨烈的坠落速度砸向地面。这道任免令刚刚发布，外交部就开始消除秦刚的痕迹了。就在当天深夜，如果你登录外交部的官方网站，你会发现秦刚的名字、他历次出访的讲话记录、他会见外国政要的新闻通稿，还有他挂在网站首页的照片，在几个小时之内被连夜删得干干净净。而且全世界各大领馆连夜接到通知，所有挂在墙上的秦刚照片全部摘下销毁，所有印着他名字的外交宣传册全部停发，他就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出现过一样。免去外交部长，这仅仅是第一刀，集权系统处理这种曾经极度受宠的高官绝对不会一次性把牌打完，他们采用的是切香肠式的政治斩首。因为高层需要时间去盘点秦刚留下来的政治遗产，需要查清楚他在外交系统内部到底安插了多少自己的人马，需要一步步消除他带来的负面影响，隔几个月就切一刀，这就是一种缓慢的剥夺过程，同时也会给体制内其他人带来极其巨大的心理震慑。到了2023年10月，第二刀就切下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发布通告，免去了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这一刀算是切到了大动脉，外交部长只是具体的行政职务，国务委员代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副国级政治待遇。这也说明秦刚正是从国家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被一脚踹了下来。然后是第三刀，2024年年初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接受秦刚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表述，接受辞去，官方没有使用罢免这个词。在中国政治语境里，罢免意味着这个人涉及极其严重的违法犯罪，马上就要移交司法机关查办判刑，而接受辞去则保留了一丝体面，它意味着内部的处理结果已经基本定调，秦刚属于内部纪律处分，大概率不会送进监狱进行公开的刑事审判。而最后一刀切断了他和执政党核心的最后联系，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末尾极其简短地提了一句，接受秦刚同志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在这份决定他最终政治定性的中央文件中，官方依然保留了同志这个词， 这就印证了前面的推演，体制内部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切割手术，他犯了致命的错误，触碰了国家安全的红线，所以体制剥夺了他拥有的一切政治头衔，但体制仍然留他一命，给了他一个极其边缘的软着陆。从2023年6月的突然消失到2024年7月被剥夺中央委员，这个过程长达整整一年的时间。这就是黑箱政治的终极压迫感，他没有任何申诉的渠道，他没有任何可以自我辩护的法庭，他只能静静地待在某个被严密监控的房子里，等待着一份份剥夺他身份的文件依次下达。时间到了2026年3月，秦刚的最终结局终于有了极其确切的答案。在他消失的这两年多时间里，外界有过各种极端的猜测，有人说他进了秦城监狱，有人说他在某家军队医院里被注射了药物已经死亡。不过根据美国权威媒体在2024年年底的披露，以及这几天香港媒体的交叉印证，再加上有人在北京的音乐节和王府井县衙书店亲眼撞见了他，结论是秦刚还活着，他只是被安排到了一个极其边缘的单位。浙江海外媒体一直传闻他最后去了世界知识出版社，在那当一个毫无存在感的边缘人。而就在这几天，多家香港媒体给出了确切的最终结局，降级，提前退休，保留副部级待遇。看到这个结果，很多人脑子里一定会冒出一个巨大的疑问，他犯了这么大的事，他在美国搞出了拥有美国国籍的私生子，引爆了极其致命的国家安全漏洞，他为什么没有进秦城监狱？你回头看看中国官场过去十年的反腐历史，郑永康、薄熙来、孙政才，太多高官落马了，这些曾经权倾朝野的正国级副国级大员一旦落马，等待他们的全部都是极其严厉的公开审判，他们穿着统一的衣服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中央电视台会向十多亿人全网直播，最后判处重刑，彻底关进秦城监狱。秦刚惹出的乱子在国际上带来了恶劣影响，他凭什么可以安全落地？首先是法律证据的问题，秦刚的行为核心问题是他的情妇和那个拥有美国国籍的婴儿，这确实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国家安全隐患，但隐患并不等于事实判果。国家安全部门查了那么久，他们肯定调取了秦刚所有的通讯记录、资金往来以及外事活动的机密档案。目前的结果至少从公开层面看，中国官方并没有公布任何证据证明秦刚构成间谍罪或者叛国罪。如果内部调查没有形成足够硬的刑事指控，高层内部在定性时就只能把他的问题往下压，最后定掉的罪名大概率只能是生活作风腐化以及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按照体制内的纪律处分条例，单纯的生活作风问题达不到移交司法机关判处十年以上重刑的标准。当然这只是第一个原因，真正决定秦刚命运的是第二个原因，但这是绝对不能放在台面上说的政治上，那就是要保全最高层的颜面。秦刚是谁提拔的？他完全是习近平亲自看中，一路开绿灯，越级提拔上来的绝对心腹。2022年12月当上外交部长，2023年3月提拔为副国级的国务委员，结果到了2023年6月他就在全世界面前爆出了丑闻，这中间仅仅隔了三个月。如果高层在2023年7月就把秦刚抓起来，然后向全中国发布官方通告，宣布这才当了三个月的外交部长涉嫌极其严重的贪腐问题，甚至涉嫌间谍犯罪，这会引发什么后果？这等同于向全中国所有的官僚，向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公开发表了一份极其屈辱的认错书，这等同于变相承认最高领袖的神眼光出现了灾难性的失误，承认中国最核心的人事组织考察系统，那个号称要查祖宗三代、查遍所有社会关系的政审机制，彻底变成了一个笑话。一个带着美国私生子定时炸弹的人，竟然能顺利通过层层政审，直接坐上中国外长的位置，还是副国级领导人。这种政治震荡，最高层绝对承受不起。公开审判秦刚，表面上看是惩治腐败，骨子里就是把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和用人决策放在法庭上进行公开拷问。为了维护体制的绝对正确，为了证明最高领袖的决策从来不犯重大错误，秦刚的案子绝对不能搞大，也绝对不能走公开审判的司法程序。政治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不能快意恩仇，而是需要妥协的。内部消化，悄悄贬值，这在官场术语里叫做软着陆。 官方剥夺了秦刚所有的政治权利，然后把他放到一个没人关注的边缘角落，给他保留了一个高级别的退休待遇，每个月按时发钱。这套处理方案完美平衡了各方面的利益，他一方面安抚了外交部内部的情绪，让老官僚们出了一口恶气，同时也把家丑实时掩盖在了黑箱里。只要不公开审判，只要官方媒体不发布详细的案情通报，全世界的媒体就拿不到实锤证据，西方报纸就只能靠猜测和各种小道消息来写报道。过不了几个月，全球的注意力就会被新的战争或者经济危机吸引走，秦刚的名字就会渐渐被所有人遗忘。如此一来，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和外交部的颜面都保住了，国家安全的漏洞也被悄无声息地填补了，唯一付出惨痛代价的只有秦刚本人而已。他变成了一个政治职务人，活着也是在提醒体制里的其他官员，这就是触碰红线的残酷下场。我们回顾秦刚这大半生，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沉浮史，也是一本血淋淋的现代官场教科书。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